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张妹呢，我知道您是全程报道了这次 WTA 年终总决赛，决赛后第一时间你也是请巴蒂谈了他对这次巨额奖金的看法。其实我们都很好奇阿什利巴蒂在面对巨额奖金时候反应是什么样的
啊。对，我觉得你的反应就很有意思，因为 你看你第一个问题就问了我关于钱的问题。确实因为这次 WTA 深圳总决赛有了历史上最高额的奖金，它可不是女子赛事最高额的奖金哦，它是男女合在一起最高额的奖金，所以这个历史性的话题是被大家追问最多的。大部分球员都会说，这个我们多年来一直在追逐男子网球，一直在搞同工同酬，现在我们超过了男子网球，现在由他们来追我们了，是上升到这是女子网球和 WTA 的一次胜利这个角度上。那么我觉得巴蒂呢，巴蒂是一个非常朴实的澳洲人，我觉得他就回答得特别好吧。一方面呢，他是肯定了这是女子网球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又从这个问题呢显示出他这种朴实的个性。他就是说，其实我的银行账户上有多少个零，并不是那么关键。我最享受生活的是因为，有我的家人的爱和支持。我有这么好的团队，我每天都在追逐我的梦想。他说过呢，我又不是一个特别生活方式，不是一个特别奢华的人。相比于为自己花钱呢，我更愿意为我的家人和朋友花钱。我来宠爱我的小侄子和小侄女。然后他说 I'm very happy in my little house， 就是我在我的小房子都待得很开心，因为以我们中国人的观念都说啊，你这么有钱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要买这种豪宅啊豪车呀、啊嗯、他说并没有，他说我并不是一个特别爱花钱的人，用国内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很为他拉好感。很多球迷对巴蒂真的就是路人转粉了，以后一定会多支持他。所以我觉得巴蒂这次在深圳真的不仅是竞赛成绩上的胜利，是也不仅是金钱上的胜利，而是一种他的人格、他的个性魅力上的胜利。
人设立起来了。
你说对对对，他人设立起来了。其实我们说老实话，他也不是说他的长相也不会说像什么莎拉波娃那么美艳，他的身材也不是那么像莎娃或者像之前的一些什么网坛美女那样。但是我觉得他是以他内在的魅力，就像你说的，立足了他的人设，所以我觉得巴蒂这次在深圳真的是一场全面的胜利。
嗯，那么你认为这次比赛出现那么高额奖金的原因是什么？
首先，他这个年终总决赛，他的赛制跟大满贯就不一样，大满贯等于是你输了一场，你不就出局了吗？
对对。
年终总决赛反正它是小组循环赛制，所以你来的话，总归是有钱的。但是我们聚焦的都是这个所谓的头部奖金，就是你这个。你越往上打，他这个奖金翻的就是倍数是越高的。最后巴蒂是得了$442的总冠军奖金。这个呢当然是有历史背景的，因为之前五年WTA 总决赛是在新加坡举行的，那么他在考虑搬家的时候当然是有一些城市去争办嘛。当时深圳争办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把这个赛事拿下，而且是拿下10年，这种决心是巨大的。所以我们当然也可以说，这样一笔巨额奖金是当时用来申办
的
一个重要的砝码，
嗯，
对，用来打动 WTA 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先决条件。
钱的话题就讨论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想了解一下，作为一个专业的网球记者，您之前有没有料到过巴蒂能在今年取得这样傲人的成绩？
巴蒂他是这种技巧性的球员，你没有发现他打球的变化特别多？
对，
就是因为他的身材又不高，他也不是那种很有很多肌肉的那种球员，尤其是你看他的反手，他会切，他会打，而且他这种切球是特别能够控制对手的节奏。他这种深浅的变化，
对球的落点的控制特别好。
对落点的控制，包括他的发球，他也不是那种 A4 球的机器，对不对？因为他本身都不够1.70米，但是他这种落点的变化，还有这种隐蔽性，这做的都是真的非常好。纽约时报曾经在一两年前，巴蒂当时还只是排名几十位的球员，纽约时报当时做了一个球员之间的小调查，他们就是给球员本身发问卷，就是列出各项技术，比如说正手啊反手啊截击啊什么的。最后调查结果非常令人吃惊，就是巴蒂有 最多项的技术是位列在世界前五的。当时大巴地呢根本就没有达到世界前十，就说明他当时排名很低的时候呢，他的这种技术的全面性和优质就已经得到了他的同行的普遍的这种高端的认可。啊，果然这两年巴地就打出来了，尤其是今年他实在是太神奇了，因为他年初的时候连世界前十都没有啊，连大满贯八强都没有啊，结果他今年你数一数他获得了多少项人生的第一次，他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八强，他第一次打到世界前十，他的迈阿密第一次打入了这种皇冠赛的这种决赛，并且夺得冠军。他又获得了第一个大满贯的冠军，他又第一次拿到了世界第一，然后他又第一次拿到了 WTA 总决赛的冠军，他又第一次加冕了年终第一。所以真的这个2019年巴蒂的经历就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看他的那个简历里其实挺奇怪的，在2014年的时候突然觉得他不想东奔西跑的比赛，他要留在家里，短暂的离开了网坛，应该这样说。然后他是到布里斯班热浪队的板球队，他又去打了板球，然后在打完板球之后又回到网坛。我觉得他的个人经历好像是很难复制的。
对，他虽然只有23岁，但是他的人生真的是特别的丰富。他当时打板球完全不是说只是出于兴趣或者怎样，他打的可是那种职业的板球，
职业板球，
因为真的是很夸张。这次因为我们在深圳总决赛的新闻中心的就是旁边就是训练场，所以就是我们观察球员的训练特别特别方便，就是走到平台上就能看到。我就看了好几场巴蒂的训练，他就是在训练的时候他也会打板球，他就是手里拿一个棒子，然后让他的教练扔球，他就是拿一个板凳然后反过来放在后面，因为板凳的那个后背不是有几个竖的那个栏杆嘛。对，然后他在那打，然后他打的真的很准，但是觉得他真的手眼协调性真的是世界一流的。当时呢他离开网坛我记得是有一些内情的，一方面就像你说的，他更愿意待在家里，就是英文中所说的 homebody， 就是所谓的宅女吧，
恋家。对，宅女，
也很恋家，然后呢也很爱自己的家人和朋友。另外的话，当时他也是受到了一些网络上的非议和暴力吧，就是网络上会有很多人骂他呀，羞辱他呀，因为他当时因为成名特别早嘛，当时因为年纪又小，心智不够健全，可能就是不太受得了，所以在很多因素的综合的这种作用下呢，他当时是暂别了网坛，而且还不是说只是几个月，我记得是超过一年，所以时间真的是蛮长的。但是呢现在反过头来讲呢，任何一个人性的经历可能对人的成长都是有好处的，对吧？他离开了这个网坛一年多，这一年多呢让他的身体得到了恢复，然后特别是让他的心灵他也得到了修炼。因为我们都知道巴蒂是之前是有过一个特点，就是他关键分不太会打，打得不好。就是他在第一段职业生涯中，我们都看到这次在深圳WTA总决赛期间，他的几场比赛不管是顺境逆境，你看他的脸上就看不到任何的焦躁或者是喜形于色，就是完全沉浸和专注于比赛之中。所以这个巴蒂的不仅是技术全面让人赞叹，他这种比赛的气质也是非常令人欣赏。
网球的间歇期非常短，很快一个新的赛季又开始了，明年1月我们再看他的表现。好，非常感谢张文斗。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